从古希腊罗马时代古典欧洲的兴起，到全球时代欧盟的动荡激变，企鹅欧洲史，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戴维·坎丁纳主编，集九大学者之力，十年磨一剑，为你展现欧洲四千年历史的恢宏全景。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高明播讲。企鹅欧洲史系列中文版总序，彭小鱼在《为什么我们应该阅读企鹅欧洲史系列》当中说，文明的更新、重组和不断前进。21世纪还剩有80多年，当今的主要发达国家，也就是欧洲国家，以及在制度和文化上与之关系极其紧密的北美洲和大洋洲国家，在发展上的明显优势目前无疑还存在。那么到了21世纪末，情况又会如何？企鹅欧洲史系列包含的九部著作，覆盖了欧洲文明近四千年的历史。如果我们精细地阅读这几本书，我们就能够观察到欧洲文明在历史上经历过的多次繁荣、危机和复兴，进而能够认识到欧洲文明保持更新和不断前进的真正力量是什么。相对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古老文明，欧洲文明天然具有优越性吗？从19世纪在中国沿海地区贩卖鸦片的英国人身上，我们看不到什么值得欣赏和效仿的品德和价值观。西方近代的船坚炮利及其背后的科学技术固然值得研究和学习，但是学会了船坚炮利的本事，不是为了欺负和攻打别人。另外，西方文明的优点，欧洲在近代国力强大的原因，绝不局限于自然科学和先进技术。我们了解和研究欧洲历史，借鉴欧洲和整个西方的历史文化和经验，肯定也不能局限于救亡图存这一有限目的。我们采取和保持一个面向世界的开放态度，是为了建设一个美好的生活环境，也是为了对世界和平和全人类的福利做出我们的贡献。因此，我们对欧洲史和整个西方文明需要有一个认真和耐心研究的态度，努力学习其优点，尽量避免其不足，以期完成我们中华民族在21世纪追求的远大目标。为了这样一个宏大的事业，我们需要精细阅读企鹅欧洲史系列，这是我们了解和学习外部世界过程中迈出的小小一步，却可能会让我们拥有以前不曾体验过的惊奇、思索和感悟。整套丛书由古希腊罗马远古的历史开始，讲述了直到21世纪的欧洲历史。尽管各位作者的资历和背景不尽相同，他们基本的历史观却高度相似。在对西方文明进行坦率批评的同时，他们以明确的乐观态度肯定了这一独特文化、政治和经济体制的自我更新能力。普莱斯和索恩曼在描写古代雅典城邦时，注意到了雅典民众拥有在古代世界独一无二的政治参与权。不过，该城邦同时也是对妇女压制最为严重的城邦之一，因为唯有男性拥有公民权的情况，让没有公民权的自由民妇女地位变得十分糟糕。依靠元老院、人民和行政长官三者之间沟通和平衡的古罗马，建立和维持着一个似乎比雅典更加稳定的共和国。后来，平民的土地问题以及意大利和其他地方民众获取公民权的问题，引发了罗马在350年里的第一次政治杀戮。之后，不断加剧的社会矛盾导致了血腥的持续内战，并颠覆了共和制度。但是，罗马人在内战废墟上建立了君主制帝国，同时让各地城市保持了强有力的自治传统，在地中海周边的辽阔地区又维持了数百年的安定和繁荣。乔丹在中世纪盛期的欧洲里面写到了14世纪的黑死病， 在1347到1351年的瘟疫中，有多达2500万人殒命。之后，瘟疫还连续爆发了好多次，而此前欧洲的总人口只有大约8000万。这个世纪同时也是战争和内乱频仍的年代，是教会内部思想混乱和不断发生纷争的年代。面对如此可怕的巨大灾祸，面对16世纪宗教改革带来的政治和思想的严重分裂，西方人在生产、贸易和金融等领域仍然取得长足进步，并开始探索世界地理，航行到非洲、亚洲和美洲，倡导用实验来把握有用的知识，学会用科学的方法来仰望星空，认知宇宙的秘密。与此同时，自私的欲望逐渐泛滥，开始有文化人鼓吹最自然的人权就是自立，鼓吹自然状态是一个相互竞争的丛林。当资本主义的贪婪和帝国主义的强权给世界上落后国家带来压榨和屈辱的时候，欧洲内部的社会矛盾也变得十分尖锐。在19世纪中叶，英国每天要用掉大约 2.5 亿根火柴，在位于伦敦的工厂，用于制造可燃火柴的白磷产生的气体开始给工人身体造成严重损害。工厂工人几乎是清一色的女工和童工，工人需要先准备好磷溶液，然后把火柴杆放在里面浸沾，他们的牙龈开始溃烂，牙齿脱落，颌骨慢慢腐烂，流出散发臭味的脓水，有时从鼻子里往外流脓，人称磷毒性颌骨坏死。1906年，在伯尔尼签署的一项国际公约禁止使用白磷，两年后，英国议会批准了该公约。历史故事的细节从来都具有一种思想冲击力，企鹅欧洲史系列的各个分册里面充满了大量的细节和故事。看了白磷火柴女工的故事，认真的读者都会好奇，当时的欧洲会往何处去？埃文斯描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社会和改革运动，他提到，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曾经声称，国家必须通过立法和行政手段满足工人阶级的合理愿望。在叙述现代历史的各个分册里，我们都能看到，欧洲统治阶级坚持文化和制度的渐进改良，不单单是出于发自内心的社会良知，也是因为他们面临来自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的压力，希望通过对话达成社会各阶层的和解。社会各阶层重视沟通和妥协，不仅是现代西方社会的一个突出特点，应该也可以追溯到遥远的雅典城邦和罗马共和国传统。沟通和妥协的能力确实是欧洲文明保持活力和持续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梁启超先生到欧洲考察，遇见一位美国记者，后者觉得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不赞成梁启超将之带些回去的打算。梁启超问，你回到美国却干什么？该记者叹气说，我回去就关起大门老等，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入进来，就把我们。梁启超在《欧洲新影录》里面记载了这个故事，但是他提醒读者，欧洲不会完。他解释说，18世纪以后的欧洲文明不再是贵族的文明，而是群众的文明，各种观念和立场有顺畅交流，思想文化依然活跃。所以他断言，欧洲仍然能够打开一个新局面。引兵式主人在1929年去世，没有机会看到此后的欧洲历史轨迹。我们是幸运的，看到了更多的世界风云变幻。我们是幸运的，能够阅读《企鹅欧洲史》系列这样有趣和深刻的历史读物。我们借此不仅能够更清楚地看到欧洲的过去，也可能能够看到一点欧洲和世界以及我们自己的未来。古典欧洲的诞生，从特洛伊到奥古斯丁，导读。 一本开卷有益的欧洲古代简史，郭晓玲。中信出版集团新近出版的《企鹅欧洲史》系列第一卷《古典欧洲的诞生》，从特洛伊到奥古斯丁，是一本简明可信，因而开卷有益的地区史读物。近些年来，字数不算多，却叙述一个庞大主题的小书频频问世，成为国际出版界的一种现象。比如，许多冠以极简历史的国别史、断代史、地区史专题史作品，这显然适应读者对某个学科方向的社会需求。因为在知识爆炸的年代，在几万个专业化的分支学科面前，对于广大非专业的读者而言，其实只需知道某个感兴趣领域的皮毛知识，获得一些入门的指导，了解认知对象的概貌也就够了。如果因此产生了进一步求知的欲望，那么每个学科自有由浅入深、由表及里、数量众多的普及半专业和专业的读物可供深入阅读。譬如在读过这本极简的《古典欧洲的诞生》，从特洛伊到奥古斯丁之后，倘若读者仍有进一步了解古希腊史和古罗马史的愿望，那么仅相关的中文书籍便有几千本之多可供选择。需指出，极简某个研究学科领域的内容并不容易，它考验简化者是否具有把一个容量很大的复杂事物深入浅出、举重若轻地表达出来的能力。这要求作者能够大题小做，融会贯通有关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善于筛选与剪裁内容，抓住要点，并在需要的时候能够进行高度的概括。它实际考验的是一个作者是否拥有智慧与表达技术。平心而论，古典欧洲的诞生，从特洛伊到奥古斯丁的作者西蒙·普莱斯和彼得·索恩曼是这样两位简化欧洲史的高手。他们把卷帙浩繁的古希腊与罗马的历史浓缩在30多万汉字的一册小书中，线索清晰完整，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知识点一应俱全，词条般的说明与释义拿捏得恰到好处，而且注意照应古今之间的各种联系，不时点出古为今用的借鉴意义，给人合理信服的阅读印象。这一切表明，作者不仅是自己所知专业的行家，还是思维清晰、视野宽阔、能举一反三考虑大问题的学者。书名中的主语“古典欧洲”是一个较新的术语，它借自古典古代或古典文明等惯用词组的形容词“古典”，这是一个具有高度赞誉色彩的定语。古典是对英文 classical 一词的中译，这个词与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形成的一门新学科的名称 classics 同出自拉丁文形容词 classicus， 原意主要指罗马高级别的公民，如头等公民的之类，引申意则意味出类拔萃、完美无缺、权威和典型。中文典字有标准规则之意，与 classical 的意思大体相符。有趣的是， classical 并没有古的时间指代，最初的中译者可能鉴于古希腊罗马早已变为古代事物，近现代西方人又把古希腊罗马时代看作是为西方确立基本价值标准的时代，因此在典字前加一古字，倒也比较贴切地传递了近现代西方人对于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基本认识。顺便说一句，对于近现代的一些文化艺术形式，如 classical music，若译作古典音乐就与原意不符了，因为它涵盖的音乐作品均与古代无关，都是近现代的产物。古典欧洲系指在公元前8世纪与公元5世纪之间形成、发展、繁盛与衰亡的古希腊与古罗马文明，习称古典古代。其空间最初局限在以希腊半岛为中心，包括地中海与黑海周边的广阔地带，后来则扩展到以意大利半岛为中心，东至幼发拉底河西岸，南抵北非深处，西到不列颠岛，北至今荷兰、比利时和德国南部。用作者的话说， 从苏格兰一直延伸到尼罗河谷，从葡萄牙的大西洋海岸到亚美尼亚的山脉。这是欧洲大部分地区在历史上首次，也是唯一一次统一在一个超大型国家之中，奠定了现代欧洲文明语言、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的基础。用恩格斯的话说，没有古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但是，欧洲人居的历史以及欧洲文明的历史却要比古典欧洲文明早得多。从直立人到尼安德特人、克罗马农人，欧洲拥有比较完整的古人类化石链。最早的文明出现在公元前3000多年的西克拉底群岛，随后文明中心转移至爱琴海中的最大岛屿克里特，也就是所谓的米诺斯文明。目前看时间是大约公元前2700年，所以欧洲也有5000年的文明史。欧洲概念便出自克里特岛，因为古希腊主神宙斯与美丽的少女欧罗巴结合，在克里特生出了米诺斯王。为什么古典欧洲的诞生从特洛伊到奥古斯丁一书却不远不近，从公元前1750年写起呢？原因也很简单直白，就是目前能够辨识与今天欧洲存在血缘联系的确凿证据印欧语言，正是可定年在这个时间的现行文字 B 之前的现行文字 A， 已知属非印欧语系。这是古典欧洲的源头，尚不是古典欧洲的开端，而是古典欧洲的孕育期。作者如此处理，符合迄今已知的历史证据。古典欧洲大体上是从出现希腊字母文字记载开始的，也就是公元前8世纪。这一时间恰好与古典世界特殊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以及公民社会与城市国家的出现大体同步。为此，作者用了两章多，占全书约四分之一的篇幅，叙述爱琴宫殿文明向城邦文明转化的过程，主要依据几十年来考古发现的实物史料，辅助以少量传统文字史料。这表明，出自牛津大学的两位作者十分熟悉自己所讲授的古希腊罗马史课程的细节，哪怕是缺乏文字史料的前古风时期的希腊史。然而，如果从全书布局来看，这样处理未免避重就轻，舍近求远，因为与后来古典文明的庞大内涵与浩如烟海的史料相比，特别是对近现代欧洲文明的深远影响相比，给前古典欧洲一章的份额就足够了。或许是以往的希腊史对古典希腊一个半世纪的辉煌历史琢磨太多，学界对前古典的希腊史因史料贫乏又不可信，向来草草带过，所以这本书矫枉过正，对已经积累起来的考古材料物尽其用，给前古典时代的希腊史更多的字数，把以往希腊史悬置未决的大问题都或多或少地交代一番，比如关于黑色雅典娜、东方化、爱琴文明衰亡原因、多里安人入侵、特洛伊战争、海上民族、现行文字 B 与字母文字的转换等等问题的说明，自然两章也不够用。尽管这些问题仍然没有可靠的答案，但读者通过阅读获知，古典学家们并没有搁置这些问题，而是在积极收集线索，不断寻求更合理的解释。希腊的古典时代是由希波战争开始的，战争促进了希腊人的自我身份与他者身份的认知，也因联合起来的小国战胜大国而产生的民族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希腊城邦进入自身历史的繁盛时期，以雅典和斯巴达为代表。但作者因为在写欧洲时，因此目光并未局限于希腊与波斯帝国，还分出篇幅书写国别史不会注意的东西地中海区域其他国家或文明民族的历史，比如色雷斯、马其顿、腓尼基诸邦、迦太基、意大利半岛的大希腊、埃特鲁里亚等。笔墨不多，但点到新材料、新视角、新诠释， 而且拿出宝贵的篇幅，适时进行今昔对比，如亚历山大东侵与奥斯曼土耳其西侵的比较，古代马其顿与今天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的关系，不仅增加了阅读的趣味，而且延伸了历史的深远意义。这种叙述方法一直被有效地运用，直至书尾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比如在古罗马史四章中，插入但丁所用拉丁语与古今拉丁语的关系，福楼拜的萨朗波、马基亚维利与罗马、墨索里尼与罗马、莎士比亚所作古罗马题材的戏剧等等专栏，可谓妙趣横生，意味深长。后人对古人的利用和滥用，将古代和现代紧密结合在一起，这使该书与以往就古代只说古代的史书有所区别的鲜明特点之一。再一个特点，同样是在写法上。作者有意突出史学史角度的说明，即古希腊罗马人怎样记述和理解他们自己的历史，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记载，而一般史书却只关注历史的真实是怎样的。譬如在古典欧洲的诞生，从特洛伊到奥古斯丁一书的古罗马史部分，必定少不了独裁官凯撒的遇刺事件。书中述及古罗马人对谋杀的两种对立的认识，共和派和各哲学流派一致认为，谋杀一个用不正当手段成为独裁者的建主合乎正义，但凯撒的亲信安东尼和继承人屋大维则视谋刺为非法，并在战胜共和派后神化了凯撒。作者在交代古人如何记载的同时，进一步指出共和末期大史家李维是庞培的同情者，自然对击败庞培的凯撒不会有好感，这影响了他的代表作《罗马史》中的有关叙述。再如关于犹太史家约瑟夫斯对犹太大起义的记载，作者认为与他参与犹太起义后被罗马军团俘虏，很快改变立场而被授予罗马公民权一事有关，所以他写到犹太暴动的起因时，便有意为自己辩护，也有为犹太上层以及他皈依的主人辩解的意思。有心的读者读到这里，很有可能产生史学的参与感，认识古代作家的所思所想，对成文史的认识或许会有一个升华。这本书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是作者力求说明古代欧洲各个民族如何自我定义自己的身份，包括公民、种族、区域、文化和语言等社会文化成分的认同与不认同。比如犹太人、希腊人、高卢人、日耳曼人、基督徒和罗马人之间的复杂关系，他们眼中的自我认识与对外族群的认识。举例来说，作者认为犹太民族在罗马征服的众多民族中是一个独特的成员，多次顽强反抗罗马统治，血流成河。为什么犹太人的反抗如此激烈？作者很自然地要讨论历史信息的来源。犹太首次大起义的记载者是参与起义的史家约瑟夫斯，他把起因归于双方的几个害群之马的过激行为。这本书的作者当然不以为然，而是自己去探究历次起义的宗教根源。罗马政府为惩罚犹太人而单独制定犹太人税，全部用于卡皮托林山上的罗马主神朱庇特神庙的开支。这种犹太人与非犹太人区隔的深层原因，不仅在于犹太人的不逊，而且在于犹太神与罗马神以及其他族群的神不能兼容。臣服罗马是犹太人的耻辱和错误，从根本上违背上帝保护其选民并帮助他们脱离苦海的应许，因此这是民族信仰和现实的冲突。近些年来，一些古典学专业以外的史学爱好者提出希腊罗马伪史说，按照这一说法，这本古典欧洲史也应被看作是建筑在虚假史料基础上的想象。希望他们认真阅读一下这本书，因为它比其他古典世界的史作更多地注意古代历史编纂的历史，更多地举证考古史料和文献史料的由来、呈现和意蕴。 以及古代文本不同形态传世或发现的过程，特别对他们以及对广大古希腊罗马史爱好者和学习者有益的是，这本书还提供了延伸阅读的基本书目，其中包括详细介绍古代文本来龙去脉的专著和指南。这些著作指明他们与文艺复兴时期或19世纪西方学者的晚后编造无关。相信一个实事求是的读者在阅读了这些著作之后，对古典欧洲的历史会有新的认识。致谢。我们要对下面这些人致以诚挚的谢意，他们审阅过本书的一些章节，有的还审读了整本书。迈克尔·克劳福德、约翰·戴、彼得·海因斯沃斯、艾琳·莱默斯、伊丽莎白·尼克松、卢西亚·尼克松、米兰达·尼克松、约翰·诺斯、辛西亚·谢尔莫丁、菲利普·索恩曼、萨拉·索恩曼和罗杰·汤姆林。正文中插入的附记探讨了现代人对古典时代的使用，这些附记得到了以下各位的帮助：露西·贝利、海伦·巴尔、尼古拉斯·科尔、约翰·戴、迈克尔·多布森、彼得·海因斯沃斯、克莱夫·霍姆斯、玛丽·尚塔尔·基利恩、伯纳德·奥多诺修、尼古拉斯·施林普顿和詹妮弗·伊。在收集图表和插图的过程中，我们同样要感谢很多人，他们是威廉·范·安德林加、约翰·贝恩斯、莫林·巴泽多、亨利·赫斯特、艾琳·莱默斯、西蒙·洛斯比、伊丽莎白·尼克松、卢西亚·尼克松、米兰达·尼克松、达米安·罗宾逊、爱德华多·桑切斯·莫雷诺、伯特·史密斯、西里尔·托马斯、安德鲁·威尔逊和格雷格·伍尔夫。还要感谢其他为我们提供插图的人，虽然这些插图最终没有被用到。我们也要感谢安奈林·爱丽丝·埃文斯为本书制作索引。本书最后的废墟引自 R.F. 莱斯利主编的三首古英语哀歌。最后，我们要铭记两位作者之间美好而和睦的合作。牛津，2009年7月。